今天我们要读马太福音第八章。我现在把马太福音第八章读一段。第一节，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。有一个长大马蜂的来拜他说：“主若肯，你们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他的大马蜂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给证人做见证，做证据。第五节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白夫长近前来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还瘫痪病，他们在家里甚是痛苦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去医治他。”白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”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踪的人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就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作席。我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面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了。”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”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说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些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：“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”好，就读到这里。第八章一开始就讲耶稣下了山。什么叫做下了山呢？那请我们读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的第五章。第一节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。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：“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”马太福音五章、六章、七章是主耶稣的对门徒的教训，就是他说话，他没有做事，他是说话。他没有疫病，他没有说哪一个病啊，我给你按手摸一摸你，没有。这里都是教训，这个教训是在山上讲的。圣经里的山是代表天，天，所以这里是表示主耶稣在天上把神的要求，把天国的要求告诉他的门徒，主耶稣说话。七章完了，就是主的要求就在五六七三章，这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我们在那里读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今天要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，你就应该活在五六七三章，你要听主的话。所以五六七三章最后主耶稣说：“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，像一个聪明人啊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就要去做。”这是五六七三章。到第八章，主耶稣就下了山，下了山就下来，就不只是对山上主说那些话了，下了山就要接触许多的人了，要走许多地方。这就表预表说主耶稣降到地上了，在这地上他要尽他的职分了，不只是说话了，而且还要上十字架啊。这里是说到主耶稣下了山，后面就讲有许多人跟着他。 那么这些人跟着他，第二节其中就有一个是长大马蜂的来拜他说，主若肯，你能叫我洁净吗？那么大马蜂是代表什么呢？大马蜂是代表罪。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读过了啊，利未记读过了，或者大家愿意我们再把利未记啊，请你们拿后面拿一点圣经，旧约的圣经，旧约的利未记，旧约的利未记13章，旧约的利未记13章，这个利未记的13章就是专门讲到大马蜂。你看第一节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小谕摩西亚人说，人的肉上若长了疖子，或长了癣，或长了火斑，他的肉皮上成了大马蜂的灾病啊，是大马蜂。因为是大马蜂，所以第三节就是要看查看肉皮上的灾病，若灾病出的白毛已经变白，灾病的现象生于肉上的皮，这便是大马蜂的灾病，即是要查看它，定它为不洁净。不洁净就是表示污秽了，表示污秽。所以大马蜂是代表罪的不洁净，罪的污秽。我们犯了罪，我们犯罪以后，我们看见我们犯的罪使我们污秽了。一个人说了谎话，不是说了谎话就完了，这个谎话使他不洁净了，在神的面前他是污秽的。他如果不对付这个谎话，永远这个污秽都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大马蜂就是表示污秽，表示不洁净，表示罪的不干净，罪的污秽。那么这个人有没有大马蜂，一定要请祭司查看。你看，所以第三节要祭司查看。那请我们再读利未记的14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长大马蜂得洁净的日子，其列乃是这样，他要带他去见祭司。如果大马蜂洁净了，你看他不是说这个罪赦免了，而是说洁净，这是说到罪的污秽，罪的不干净啊。我们说话嘴巴不干净，好了，这就污秽了，不洁净。要到祭司，旧约的祭司是一批人，新约的大祭司是代表主耶稣，那要到他那里去，他来使我要求洁净。你看第四节，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人，洁净就是你的认罪悔改啊，你要求洁净吗？好了，然后他就要献祭啊，就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、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。好了，他就要去把这些献祭。你看第十节，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，又要把条约的细面一方十分之三为数据，并有一罗格一同取来。 所以一个大马蜂要洁净的人还要像是献祭，就是他不只是在人的面前不洁净，在神的面前也不洁净，这是大马蜂，实在是不洁净。那么我们看看今天马太福音第八章这个人，第二节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的第二节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拜他说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请你注意，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如果按照旧约来讲，他应该去找祭司，对不对？祭司那是他洁净，但是现在他不去找祭司，不是他不去找祭司，可能他找了很多次的祭司都医不好他的病。对呀，今天一个人你有病了，有人说、哦、我会医病，我会医病啊，我会有恩赐来医病，你都去找，找了很多次都不行，所以还是要找主耶稣。所以这个人啊就来找主耶稣了，找主耶稣他怎么讲呢？他来拜他，拜他就是来敬拜主了，到主的面前来，不找人，找主了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。请你注意，他这里是喊主耶稣做主啊。旧约的主就是耶和华，今天主耶稣穿了一个肉身啊，他是木匠的儿子，但是这个人知道他是神，你看，所以他称他做主，主就是耶和华。他说主若肯，主啊，不是你没有能力，是你肯不肯。今天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权柄都在主的手里，我们到主的面前去求主，不是主能不能做，而是主肯不肯做啊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那就是在主的面前会蒙主悦纳。主啊，你不是不能，主我有很多的困难，你不是不能，你是绝对可以，但是主你愿不愿意医治我这个人，主你愿不愿意把我从这个难处里救出来，主你愿不愿意把我从罪的里头救出来，我的罪太多了，你能不能够救我。主能救是主愿不愿意的问题，你看，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，你有能力能够叫我洁净。好，他想主说这样的话。第三节，耶稣伸手摸他说，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因为他的祷告，他来求主就是祷告，这个祷告是地位对了，他和主耶稣做主。第二个，他知道看主肯不肯的问题，如果主肯就行了，所以主说我肯，你接近了吧。请你注意一下，主不但说话，主还用手怎么样去摸他，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在旧约，一个他住得麻风病的人不能和自己家里的人住在一起，要把他隔离在营外，他只要大老风马上离开了，人都不能碰他，认为人一摸他一接触他叫传染你，他的罪会传染你。所以你看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一个情况，本来你还没有火啊，你和人说话还没有火，可是他一火一骂，好了，把你的火就骂起来了，你看这个大喇叭风就传给你了，就传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所以啊，有大马风的人要隔离，人家都不要去碰他，你不要理他，等他在关在营外，不去理他，你不理他绝对不能摸他也不能碰他，碰了你就沾了这个污秽了。今天来讲你耳朵都要堵起来，好像没有听见一样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，主耶稣不应该去摸他的，你摸他的不洁净要沾到主的身上啊， 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不同，他就去摸他，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不怕他的污秽，他去摸他。不但主在摸他的时候说我肯定接近了他，就说明主有能力能够拯救他。我们今天没有能力，你要去救一个一直在罪里面的人，你怎么去救？一碰他，他就误会就来了。好了，你只有不理他，把他关到营外。啊，刚刚我们那个利未记那里就说，把他关到营外，关七天。七这个数字是完全的数字，就是关到他不骂人了，你再把他放进来了，关到他洁净了。好，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就看见。主耶稣就摸了他说我可以接近了他，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接近了。你看这个奇妙，因为主有能力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你觉得你有罪的污秽怎么办？你到主的面前去，主啊，首先你要承认你是有污秽的。如果你说我不承认我没有污秽，好了，你得了大马蜂你都不认为你有大马蜂。这个中国有一句话叫毁机记忆，对不对？我有病我就说医生来了啊，我没有病，我没有病，我是好的人。那就主耶稣怎么来医治你呢？所以要到主的面前去认罪，承认主啊你能够救我，这个大马蜂就接近了。第四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切不可告诉人。”主耶稣治好了这个人，为什么主不要他告诉人呢？这里头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主不需要人给他传名。这个经文从马太福音十二章。十六节，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所看到、啊、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所亲爱的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名赐给他，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，他不争竞不喧闹，街上也没有听人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上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等他施行公义，叫公义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意思主耶稣是谦卑的，不愿意他的名到处去传扬，不希望人给他传名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告诉别的人。第二个意思就是主耶稣时间还没有到，那我们请读马太福音十七章。马太福音十七章，第九节，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吩咐他们说：“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。”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，这主的时候没有到啊，因为他还没有钉十字架。好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方面，就是不希望这个长大马蜂得到接近人去告诉别人。从整个就业来看，大马蜂要得到洁净，在就业就是要治好是不可能的啊，不可能。在就业你没有看见哪一个是治好了，但是在新约你就看见主耶稣 是下山第一个就把罪的污秽出去了，因为旧约的祭司不能除去污秽的，不能除掉罪的污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件事情，这个麻风病人不是主医治，只是医治他的麻风病，一定要看见他那个属灵的意义。麻风病是代表罪的污秽，从这一点来讲，旧约没有一个人有罪的污秽能够被除掉，而只有在新约接触主耶稣来。
奶曼那个不是
啊，他不，奶曼是经过水里治好，对不对？也伊丽莎给他治好，但是你知道那个治好和我们讲的属灵的意义，那个罪的污秽呢出去没有？他好不好？那是两回事情。这里是讲的罪的污秽，就是我们读这一些圣经，今天我们要读的几个并译好，都是指着有个属灵的意义，是指着这个罪的问题来讲。乃曼可以使他的肉体，就是肉体上那个大麻风接近，给以色列人大麻风可以接近，但是这是肉体上的问题。那么罪来讲，他没有接近的，好不好？罪的污秽没有接近，只有主耶稣来了才能把罪的污秽去掉。等等，我们几个我们要对照来看，要请你看见这一个人是什么人。这个打大麻风的一定是以色列人，因为他可以找祭司嘛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喊他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那就说明他是犹太人。如果他是外邦人，不要找祭司了。这个人，第一个你要知道，这个人是犹太人。第二个，这个麻风，我们刚刚引用了旧约，只是说明麻风病的人是代表罪的污秽，又叫不洁净。这是第二个，麻风是代表罪的污秽不洁净。长大麻风的人要隔离，人不能去碰他，那就说明罪的污秽能够传染给别人的，好不好？能够传染给别人，我是指的罪来讲啊。今天不要只看大麻风，要看到罪来讲，好不好？好，因此这一个病人主接近了他了，那就指明罪的污秽除掉了，好不好？从这里来看，他的罪都不会除掉。主耶稣喊他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给证人众人做证据。那就是告诉我们，不但他身上的麻风好了，这个是要给祭司作证，祭司不知道他罪的污秽能够除掉，好不好？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喊他不要告诉别人，乃是说这是神的儿子坐在他的身上，能够把他罪的污秽除掉。
罪的污秽除掉，是不是就没有罪了？
不是没有罪了，乃是说罪的污秽，刚刚我们讲了，那是在神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因着主摸他，主说话，把罪赦免了。但是重点，大麻风是说到罪的污秽，好不好？说到罪的污秽，如果主耶稣赦免了他的罪，主耶稣摸他了，那么他的罪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赦免了，那这里有一个问题了。主耶稣，我们平常讲，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讲，你有罪，主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，担当你的罪。在什么时候担当你的罪啊？是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吧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要流血啊，不流血怎么能赦免你的罪啊，洗净你的罪？好，我们都是这样讲，从圣经里也是这样说，他要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但是这里主耶稣怎么能够就赦免人的罪呢？能够除掉人的污秽呢？他没有钉十字架。好，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件事情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在马太福音第三章，主耶稣受浸，记不记得？ 周进士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死和埋葬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收进，收进我们讲是死和埋葬吧。从水里上来就代表什么？
复活。
好了，所以主耶稣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不需要受尽，他神的儿子，他可以赦免人的罪啊，神可不可以赦免人的罪？神可以啊，他从神这个来看，但是从人来看，他不能赦免人的罪，你说对不对？因为你是人，你怎么能赦免他的罪呢？除了神能赦免人的罪。那么主耶稣作为人来讲，他一定要经过死，流血，他的血能赦免人的罪，对不对？所以在主耶稣一开始出来工作，他就先受浸，受浸以后就代表虽然他还没有经过实际十字架的死，但是神已经把他摆在复活的地位上，好不好？实际在复活的地位上。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工作，虽然他实际没有第十字架，还没有实现在他身上，但是神已经把他摆在复活的地位上。所以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他就能赐人永生，可不可以啊？你看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说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那个是用的 present tense， 他的 verb 就是现在时，主耶稣在地上就能给他永生。以我们来讲，主耶稣应该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钉钉刺他的肋旁，有血与水流出来，血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水就是给我们生命了。那是他死了，钉了十字架，但是主耶稣在地上就能给人生命了。那我们看，有一个人是不是叫税吏长叫撒该啊？爬到哨子上去看主耶稣，主耶稣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要住在家里。”这个人就改变了，永生进去了。所以主耶稣今天救恩也临到了这个家。为什么他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子孙？他得救没有？得救了，得救了。有没有永生啊？主耶稣上帝第四次啊，怎么能够给他永生啊？可以，主耶稣在地上就能给人永生，也就能够赶鬼，也就能够医病。为什么？他实际上甚至把他摆在复活的里面啊，虽然还没钉十字架，但是经过死，经过埋葬，水里面的复活起来，所以他就给人永生了。所以撒该就改变了。然后你讲，
那
你
说
这个
说撒拉刚才说过，肉体上他并没有执行这样撒拉，撒拉就是属于
说
肝功能
对，这是两方面。这个人的确是长了大马蜂。按照大马蜂来讲，他要洁净，就是他的肉要长好。在属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主耶稣在地上，他行每一个神迹，一定有两面。因为我们经常读圣经，都读到神迹的一面，就是表面的字面。我们没有读这个神迹背后的属灵的意义。所以我们今天从八章开始，你一定要读到属灵的意义。等等，我们一个一个，你就看见都有属灵的意义。否则，主耶稣这些神迹，你都是看他表面，哦，主能够医病，那么今天我要去找主医病了，就好像就完了。实际上，这个病是代表了罪了，因为麻风是不污秽的，所以叫代表罪的污秽，好不好？另外一个，今天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，他就能赦免人的罪，这个要解决，好不好？因为主耶稣虽然没有钉十字架，但是他经过了受浸，就死、埋葬和复活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懂不懂这个意思了啊？好，那么现在这是第一个人。现在说第二个，第五节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加百农是一个城，主耶稣进去了，有一个百夫长近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还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，请你注意， 第一个人叫白夫长，白夫长不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，所有这些当官的白夫长，就是管100个兵的人，都是罗马人。所以第二个来求主耶稣的是罗马人，是外邦人。他是为他的仆人讲，他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，甚是痛苦。什么叫做瘫痪病啊？瘫痪病就是不能动了吧，想动不能动，那这个就是代表了罪，在罪的诠释下没有能力了，我没有能力不犯罪。好，这就是一个代表了，好不好？这又是一个病，瘫痪是不是代表没有能力啊？那就是说在罪的诠释下我没有能力，我没有能力不犯罪，我这一边没有能力。刚刚那个是说犯了罪的污秽了，罪有污秽的一面，这里是说罪的软弱的一面，能力一面，我的肉体软弱，这是保罗说的啊，我的肉体软弱。所以这里是代表软弱了，没有能力了。你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，他是很痛苦的。今天一个基督徒，我不知道，当一个基督徒犯罪，老是在罪的里面说谎话犯罪，欺骗人犯罪，轻视情犯罪啊，那么他有没有感觉啊？你基督徒怎么能这样做啊？如果他真正是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他会到主面去悔改啊，主啊，我真是苦啊，我不能够救我自己啊。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七章。24节。或者我们从23节读起，罗马书第七章23节。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力，或心中的叫战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力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？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有圣灵，你一犯罪圣灵会责备你，你就觉得不平安，你想犯罪是罪把你压制了，你不想犯罪你又没有能力，你瘫痪了，你没有能力，所以一下都是罪，都是罪。所以一个人要认识自己是有罪，保罗认识了。保罗怎么讲？我真是苦啊，保罗想不犯罪，但是不犯罪又不行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情况，肉体软弱了，没有能力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？谁来救我？好了，这个百夫长啊，就来求主耶稣了。请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六节。你看这个百夫长是怎么讲啊？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，甚是痛苦。”这个罗马人外邦人喊主耶稣喊什么？喊主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我们讲主这个字就是指的神来讲，耶和华。主这个字有两个意思，假如我现在打工，这里有个老板，他是我的主人，我可以叫他做主。但是这里来称呼主耶稣做主呢，是说你是神，他是神。你看这个罗马人也喊主耶稣是神啊，一个外邦人可以这样来相信主耶稣吗？好，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《使徒行传》。请我们读 第四章，第一节，四章第一节，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白副长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又是一个人，他是意大利人了，罗马人了，他是一个白副长。第二节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你看这个外邦人啊，他会祷告神啊，他祷告神。我们再读二十二节，他们说百夫长哥利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。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你看到没有？那么就说这一个外邦人啊，也是敬畏神的人。神不骗待人啊，你如果你是真正敬畏神的人，神会怜悯你，神会拯救你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，当时在马太福音第八章，这一个百夫长来称主耶稣是主，称他是主，所以求主耶稣医治他病人，他家里的仆人的瘫痪病。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七节，耶稣说我去医治他。你看到没有？主耶稣怎么讲啊？因为这个百夫长来求他，到主的面前来求他，他的仆人不能来啊，瘫痪了他怎么来啊？主耶稣怎么讲？我去吧，我去医治他。主耶稣答应他要去了。第八节，百夫长怎么回答说？主啊，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这句话不得了啊！我们一个人生了病了，我们都找到主啊，你看看看摸我一下啊，啊我就好了，你就帮我主啊，你就站在我的旁边不要走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这个就是说主说我去，他说主你不要去，我不敢当。主是降卑他的自己，把自己摆在一个很谦卑的地位上，但是这个百夫长哈，还怕他更高。换一个人说，主啊，你来欢迎欢迎，我拿汽车来接你，不是这样。这个人反而说，主啊，你不要来，不敢当，你一句话就好了。这个信心大不大？这个信心很大，只要你一句话。而且他底下讲了。他对神的认主的认识，可因为在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我的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你做这事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随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信心太高了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信心要大一点，不要太小了。我们都是想好像主你不做一点可能不行，好像你说句话都可以吗？好了，你看这个白夫长，他不是犹太人啊，他是个外邦人啊，他有这么大的信心，所以主耶稣就稀奇了啊，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间我没见过。这里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主耶稣说我去医治他，应该说这就是神的旨意了，对不对？下面因为百夫长这样一祷告，主就不去了，这个主的神的旨意怎么样？改变没有啊？改变了，当然改变了。那么从这里我们来看，神的旨意可以改变，所以有的旨意是绝对不能改变的。 比方说我们现在星期天下午要读启示录，你可能那些规定好的七印七号七晚，那是不会变的那个次序。但是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，特别是神要辅救我们的那个旨意，就是神愿意谦卑一点，卑微一点，迁就你一点，但是因为你的信心大了，神可以改变他的旨意，神不必来了，神可以改变了，主耶稣他就不去了，因为一句话好了。你看下面就讲十三节，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需要神对我说话。你有任何一个难处，你到主的面前去，你不是说主啊，你把这个环境改变一下怎么怎么，你要求主跟你说一句话，他一句话就行了，你的难处就过去了。好，你看主就说这句话。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外邦人，这个百夫长，他是有信心的，他是有信心的。所以我们再读十一节，我也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天国是什么？就是千年国度啊。主耶稣在这里讲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要进到天国里边去，千年国度里面。但是还有很多外邦人也要来，你看从东从西，看到没有，还有好多外邦人，那就值得我们了，值得基督徒啊。所以这一段主耶稣乃是说福音要到外邦去，福音要传到外邦，福音传到外邦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信心。今天我们这些人又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怎么能够今天得到救恩呢？乃是因为我们相信今天我们的信心。所以主耶稣就讲十二节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本国的子民就是说以色列人啊，有好多以色列人不能进天国，他是被赶到外边去，赶字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把它丢进去了啊。你去读那个1544啊，这个字典的意思把它丢进去了，或者你查查1544这个字，55页，字典的55页，字典不是汇编，还在前面。认字本还在前面，那个是，对对对，还在前面。对了对了，55页，找到了吧？你看1544，他是说什么呢？他是抛出去，看到没有？抛丢，你看那个括号里面写的是抛丢啊。好了，从哪里抛丢出去？他是这个意思，从天国里面抛出去。你不能进天国，天国里面是光明的，天国的外面是怎么样？黑暗的。所以就要到黑暗里面 要哀哭切齿。你看这个哀哭啊，这个字的意思，请我们这是2805，我们不要去查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章18节。2805马太福音，你看就读马太福音第2章18节，你看啊，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嚎啕大哭是不是2805啊？这还一个字，意思这个哭不是一般的哭啊！哎呀，我委屈了，我流点眼泪，不是嚎啕大哭，就是他们讲抓心的哭啊。有一天进不了天国的时候，在天国的外面1000年。我想到那个里面的人，你就听到一片的哭声啊！按照主耶稣的讲，那在天国的外面那些黑暗里头都在哭，为什么哭啊？不是哭他死了，妈死了，孩子，这是嚎啕大哭，是的，似乎自己为什么不肯背十字架，不肯舍己，好后悔啊！就是嚎啕痛苦在那里后悔啊！那么在使徒行传那里也讲的痛苦，他们和保罗分别的时候在那里痛苦。现在我们再看咬牙切齿代表什么意思呢？请读使徒行传第7章。45节，54节，对不起，7章54节，使徒行传7章54节，使徒行传7章54节，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，向斯蒂凡咬牙切齿，看到没有？你看，就是这个咬牙切齿，咬牙切齿就是恼怒他，看到没有？恼怒他就是痛恨他。所以有一天在天国的外面1000年，自己不但是嚎啕痛苦，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痛恨自己啊，痛恨自己，主啊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劝我，身体话话也说了那么多，我就是不改，主啊，今天我只有改了。你看，一个是咬牙切齿，就是痛恨自己；一个是哀哭，就是嚎啕大哭，痛苦。好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去看，主耶稣就说明了，福音要传到外邦去。外邦人是因为有信心，就像这个白夫长，他们得救了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得救是因着信，是神的恩，也因着信，就是这两方面。神有恩给我们，但是你有信心接受，没有信心的就没有办法。今天我们是有信。好，我想这是第二个主耶稣医治的第二个人。第一个人是说罪的污秽，第二个是说罪的什么无力软弱，没有办法胜过这个罪。现在我们看第三个，14节，马太福音8章14节，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现在是在彼得的家里，彼得是主的门徒，请你注意，他的岳母不一定是门徒， 他里面不一定是门徒，他只是他的女婿是个门徒，就是也许彼得的妻子也是个门徒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带着他的姊妹，彼得的妻子是一个姊妹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的妈妈不一定是一个门徒。现在他还有一个病叫做热病，那请我们要查一下这个热病的热字4445，请你查字典。你看那个就是火，看到没有，这个中文就把它翻成热病，原文就是火。火是代表什么？代表罪的力量。我们中文不是有一个字吗，叫做欲火攻心，有没有这个字啊？那罪的力量厉害啊，有的人被这个罪控制住的时候不犯不行啊。你看那个吸毒的人不吸他过不去啊，那个罪抓住他，一个是他这一边软弱，另外那个罪的力量很大，又像火一样在里面烧他，这是指的罪的力量在烧他。所以第一个罪麻风是指的罪的污秽，第二个指的罪在我们这边是软弱没有力量，第三个是指着罪的厉害，像火一样烧。那么这个火烧到一个程度，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，38节，路加福音第四章38节，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耶稣站在他旁边吃着那热病，热就退了，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你看就是记得这件事情。那么在这个家里怎么样？有人为他求耶稣，意思说从肉体来讲他得了一个热病，对不对？他自己都没有求，而是别人帮他求，所以很看来他这个岳母啊还并没有接受主耶稣，他还不是一个门徒，因为他害得很重，重到一个程度，他是躺在床上。那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一章，30节。或者29节读起，马可福音第一章29节，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，他们是弟兄啊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你看是不是躺着？躺着就是没有能力吧？热用罪的力量把他控制住了，他又没有力量起来。这个火烧得太厉害了，同时也有弟兄讲，这是代表罪使人没有安息，躺着是外面的躺着，但是火一直在烧，它里面没有安息，安息不下来，你想要侍奉神都不行，所以你看这个人不能侍奉神，一直要他热退了，他再来服侍他们。所以由于罪的控制，我们罪的力量 一个人不能脱离罪，他绝对不能够侍奉神，不能够侍奉神，他没有安息。今天我们一个人要侍奉神，你一定会看，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里面罪的瑕疵没有了，罪不能瑕疵你，罪的力量你把它，主耶稣把它除去了，你才能侍奉神。否则你在侍奉神的时候你就带走，在热病来侍奉，不可能的。所以这一个对于彼得的岳母来讲，是指着罪的权势，罪的势力，使他没有安息，他没有办法来安将静静的侍奉神。他要读圣经，满脑子就想到别的事情了，他要聚会，他又是想到别的事情，他没有安息，有罪在里面，有权势。好，所以主耶稣怎么对待他呢？主耶稣就把他的手一摸，马太福音第八章，热就退了。那么主耶稣摸他，表示主救赎他，救赎他，主的拯救到他的身上，他就好了。
这跟那个岳母，彼得的岳母同一个吗？
哎，就是一个
西门，就是
西门，就是彼得。好，原来他叫西门，
还没改的时候，
没有改叫西门。在马太福音十六章，主耶稣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，就说你是西门，你现在要叫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，好不好？后来叫彼得，原来叫西门。
还有个什么基法也是他，
那基法也是他。基法这个字呢，就是原文的意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，小石头的意思。好，那么我们看，这是第三个辨认，对不对？这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要读十六节。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说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叫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这里有三个病人他治了，后面马上说许多被鬼附的，一切有病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一个是许多，一个是一切。主耶稣一句话把鬼赶走了，医治了。这应该说是第四方面主耶稣做的事情。第一个是医治大马蜂，第二个医治瘫痪病人，第三个医治西门的岳母，第四个一切的。那么主耶稣把鬼赶出去，马太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，那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。主耶稣来赶鬼，就是神的果临到。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二章。二十八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。我若靠着神的灵感鬼，这就是神的果怎么样领导你们了。我们曾经说什么叫做神的果啊？神的果就是神在里面掌权了，神在里头掌权，就是神的果。所以说一赶鬼，把鬼赶走了，就是神在掌权了嘛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神的果，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可惜很多人不听圣灵的话，所以这个鬼就赶不出去。 但是主耶稣在地上他是来赶鬼的，他的权柄带到地上，让神在这个地上掌权。好吧，好，因此从这里来看，马太福音第八章从第十六节开始，这里也说到了晚上，那就说是黑暗的时候，主耶稣把神的权柄带来了。请你记得，主耶稣下了山，不是马上连续这三件事情都来了，不是的。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啊，请我们再把路加福音第四章读一读，好不好？三十八节。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马太福音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啊。马太福音只是说主耶稣下了山了，那是哪一天做的？好不好？是不是当天做的？当天主耶稣还先进会堂啊。那一大马蜂的人又是什么时候医的？百夫长又是什么医的？好不好？所以马太福音是圣灵要马太这个人把这些事情编在一起了，都是事情，但是要编辑一下，这不是马太自己编的，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默示的，是圣灵要马太把这几件事情都编在一起了。现在我们一读，哎呀，先是大马蜂，又是瘫痪，哎呀，又来一个彼得的岳母，实际上时间的发生上不是这个时间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灵把它编在一起了，就等于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，如果来时间来讲，主耶稣是分开讲的，但是马太怎么样，把它编在一起了。为什么马太要编在一起？这是圣灵要他把它编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刚刚在读第八章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怎么一下那个大马蜂，一下那个白夫长，又一个彼得的岳母，那就是圣灵要马太把它编在一起，是给我们看见这里面都有属灵的意义。第一个病人是代表罪的污秽，第二个是代表我们在罪的面前是软弱的，第三个是代表罪的力量，火烧很强啊，罪窝里面没有安息，好不好？好，属灵的意义，圣灵把它摆在一起就有属灵的意义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属灵的意义把它读出来，读出来你就看见，哎呀，就是一病一来一去，一病干杯，好不好？
那他是福音，他写来写去是不是同一个人呢？
哪一个？
像他，因为他治这个大麻风或者是其他的，都是同一个吗？
啊，对，那不，那就要看，那我们要看了、啊，要看什么时候他是怎么讲的，要看，不一定就是同一个人，好不好？有的时候是两个人，但是马太福音只记载一个，那你不是说这就不是一定，好不好？那个要具体去读了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那我们要看为什么圣灵把这三个编在一起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第一个是不是犹太人？那个长大麻是不是犹太人？主耶稣来就是要把救恩先带给犹太人。好，你看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，第五节。十章第五节，耶稣差这四个二个人去，就是十二个门徒，吩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福音是先传给谁啊？传给以色列人。所以这个大马蜂得了洁净了啊，先传给他。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拒绝主耶稣了？以色列一拒绝主耶稣，福音就到哪里去了？到外邦了，好不好？那就外邦了，因为他拒绝嘛，他把主耶稣钉到十字架，所以白夫长的瘫痪的病人就得救了，好不好？那是知道就到了外邦了。那么第三个，彼得的岳母了。 彼得的岳母又是犹太人，彼得的岳母是犹太人。既然彼得的岳母又是犹太人，所以犹太人先拒绝主耶稣，后来外邦人福音又传到外邦了，最后到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，以色列全家都要悔改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经把它编在一起告诉我们，最后以色列人要从罪的火权势里面被拯救出来啊！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，好不好？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啊！你看这个圣经就是把它编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么以色列全家得救以后还没有完，那么马太福音刚刚我们读的第八章的十六节，那就是说许多被鬼附的都赶出去了，一切有病人都医好了，那就知道天国了，在天国里头没有病了，也没有鬼了，神在那里掌权，好不好？这就是这四段编在一起就有属灵的意义了。但是代表主耶稣下了山以后，代表他从天上下来，先把福音要传给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拒绝了他，然后福音就到了外邦，外邦人就得救了，教会就建立了。我们这些人就是因信就得着了福音了，然后等我们这个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以色列全家怎么样？又要信主耶稣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，福音的数目填满了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读罗马书，十一章我们先读十三节，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些话，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这是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了，所以敬重我的职分，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至亲乏愤，好救他们一些人。你看到没有？福音到了外邦，以色列看见，哎呀，这本来是给我们的福音，怎么到你们那里去了？你们都得救了，我还没有得救。那再读这一章的二十五节，再读这一章的二十五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，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，就是以色列人有几份是硬心的，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，于是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，好不好？啊，他们都要得救了，那就遇到彼得这个岳母了。啊，彼得岳母原来没有得救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最后得救了，圣经就把它编进去了。好，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救恩最后要领导，还要到以色列那里去，最后到天国里面，鬼也赶走了，没有了，神掌权了，病都医好了，那是进到国度里面去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看见那个背后属灵的意义啊！如果我们只是看表面，那是一病一病赶鬼赶鬼，那是外面。如果你看那个属灵的意义，你就看见圣灵把它编起来，是非常有目的的，是要我们明白许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初十八节开始读，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八节开始读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，夫子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府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啊，我们就先读到这里。 八章一开始我们就讲主耶稣从山上下来，在山上主已经对门徒讲了五六七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话，那个叫做山上的教训，或者叫天国的律法，或者那么意思就是说天国的对基督徒的要求。所以主耶稣一下山来就要把这些的要求要使人能够活出来，这些要求要活出来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就讲到有三个一并的见证，有三个一并的见证。第一个是大马蜂，主治好了他，它的意义就是代表罪的污秽。第二个是百夫长的仆人，那个瘫痪病是代表罪失去能力，使人没有力量，那个生活罪，人是软弱的。第三个是彼得的岳母还热病，这个意思就是说代表罪的势力非常的严重，罪的势力，同时也代表人这一边没有安息，因为罪的势力太大了，搅扰我们没有安息，天天都是罪在那里影响我们，思想里充满罪，感情里充满罪，意志里充满罪，搅扰我们的魂没有安息。这是从每一个病的属灵的意义的代表。另外还有一个属灵的代表，就是代表福音先是给以色列人，然后以色列人拒绝了福音，所以福音就到外邦人中间去，就是白夫长到罗马人，福音到外邦人，最后以色列人全家都要悔改，那就代表彼得的岳母又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去啊。圣灵就把这一些三个病编成了一个故事啊，变成那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，让我们能够知道。这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。那么到十六节和十七节，就看见主耶稣什么鬼都赶走了，什么病人都医治了。都医治了。那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所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从哪里来？从圣灵来啊，从圣灵来。那么我们请读一节圣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，现在我们请读第二十八节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果临到你们了。主耶稣赶鬼是靠着什么赶鬼啊？神的灵，请我们要注意啊，是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只有这一个神的灵赶鬼是代表神的国到了这个地方，代表神的国到了。如果一个赶鬼不是靠神的灵来赶鬼，就是不代表神的国到了。那你看第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 十二章二十七节，我若靠着别西伯赶鬼，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好了，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。这个说明啊，别西伯这个意思叫做鬼王，那就是说靠着鬼王的力量也可以赶鬼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大鬼赶什么？赶小鬼，可以啊，大鬼赶小鬼也可以赶，大鬼赶小鬼，赶来赶去都是鬼的国家里的事情，不是神的国的事情。亚当堕落以后，人犯罪了，我们看那些交鬼的妇人，那些外邦的赶鬼也可以医病，那是靠着什么？邪灵，靠着撒旦的势力。所以这里说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？他们的子弟赶鬼是靠着鬼王，靠撒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，今天你不要看见赶鬼医病，你不要看见就是都是圣灵做的，不一定，邪灵可以做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交通啊，昨天晚上好几个都是 UBC 的学生啊，他们在这里还有博士生，那么我们在这里交通，我们就告诉就提到，他们就问到这个问题。因为现在在我们温哥华灵恩派的势力影响很多，一个就是江秀琪已经走了，前一段又来了一个什么以细节，什么以细节姓什么我的啊，有一个叫以细节的一个男的啊，张以细节啊，他们就是受庄严细节的影响。昨天在这里来参加我们聚会的有一个女的，就是按手就倒下去，领头的这个人昨天没有来，因为他还坚持这一个，这个人被按了以后现在在餐厅里面，就是在餐厅吃饭就倒下去了，大喊大叫在餐厅里面，而不是聚会的地方。那么这是，所以他们就很害怕了，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情，所以他们就打电话想要来和我们交通，所以昨天晚上交通。那么这里你就看见，我们昨天晚上特别说了气功，气功也可以医病啊，气功医病靠什么？邪灵啊。我这里还有一本书哦，那个姊妹继续看去了，就是冲破灵界的黑暗，那是讲到气功那个一病。我这里还有一本书，就是讲到灵恩派的东西啊，如果你们要看我可以把它拿下来借，就是专门讲到灵恩的问题，灵恩运动的问题。这里面就是要非常小心，非常小心，圣灵可以做的事情邪灵完全可以做，所以叫做假的。主耶稣不是说有假基督吗？我们信的是真基督，还有假基督。你记不记得这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说有假基督，主耶稣说还有假先知，保罗说还有假使徒，那么既然还有假弟兄，保罗也说还有假弟兄。那个不是说这个人没有信耶稣，假使徒啊，那么你说他信不信耶稣？这里面有很多人还是信了耶稣的，还是得救的，不过最后他愿意去接受撒旦的东西，所以就变成假的了。所以他一病那是冒充了，和主耶稣的一病不同，不是靠着圣灵一病，靠着邪灵一病。 那么他赶鬼不是靠着圣灵赶鬼，是靠着邪灵来赶鬼，他可以的，这是假的。所以我们就要分辨灵了，分辨诸灵。因为你要分辨这个灵，你就要把圣经读好。你如果读不好，你就怎么分辨了？你分辨不出来啊，分辨不出来。所以我们昨天也读到，说到马可福音第九章，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按手，主耶稣也跟人按手啊，没有按手人就倒下去了，没有啊，从来没有。保罗也跟人按手啊，使徒也按手啊，没有说按手谁就倒下去了，没有。但是现在你就看见，这是一股风就来了，灵恩的一按人就倒了，的确是倒了。那么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九章你就看，鬼就可以使人摔倒，邪灵就使人摔倒。所以圣灵从来不做这样的工作。那么你怎么来分辨它？你要把圣经读好，你读好了圣经，你就能分辨了，这个是邪灵的，不是圣灵的。好了，主耶稣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刚刚读到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二十八节，主耶稣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。所以今天一定要分辨，你千万不要看到歧视，哎呀这个人病医好了，我们一点不否认邪灵可以医病，一点不否认邪灵还可以做很多事情，很像神做的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啊，或者我们把创世纪读一遍好不好？创世纪第三章，第四节，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你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一条变如神，如神这个字可以翻成像神。撒旦做的工作就是很像神的工作，撒旦做的工作就很像神的工作。说方言，基督教里面有方言，印度教里面也有方言，佛教里面也有方言，伊斯兰教里头也有方言，方言不是基督教有的。邪灵也做这个工作，就是像，你看到没有，像神，神做一件事情他也做一件事情，使他就很像。今天在教会里面，撒旦一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做来你就冒充神做了，冒充神做了，就叫像神啊，像神。你说有恩赐医病吗？他也可以医病，他就冒充我有恩赐。你说那个赶鬼吗？他也可以赶鬼。你说说方言吗？我也可以说方言。这是冒充，冒充的目的是像神。撒旦要做个工作就是要像神，那么在教会里面他一定要做这样的工作。特别是灵恩派现在非常嚣张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会分辨那个灵，弟兄姊妹就会走错了道路。如果我们分辨那个灵，弟兄姊妹就不会走到那条路上去，要保守我们，我们从生命里头，从我们人的灵里面，借助圣灵，我们和神有更密切的交通，使我这个人能够接触圣灵的果子来，能够改变我有神那样的性情。今天我们走的是生命的道路，不是灵恩派， 不是外面恩赐的道路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追求说方言赶鬼医病，因为所有的恩赐是圣灵给你的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。如果没有这个恩赐你要去求来的，很多时候这个恩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假使徒假先知，连一个喜乐的感觉都可能是假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给我们是喜乐，邪灵也给你啊，邪灵给的不叫喜乐，叫做快乐。哎呀你身上感觉，哎呀你想我怎么舒服了、啊、快乐了、有的人还去追求，哎呀昨天有了今天还行，你再给我按一下手我又来一个快乐，明天又按一下，这就糟糕，这是追求来的。我们里面的喜乐是怎么来的？是你顺服圣灵就有了。什么时候你顺服圣灵，你里面就有喜乐平安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不是讲吗，体贴圣灵的就是什么生命平安。你顺服圣灵，你思念圣灵，那就是生命平安。你不需要外面有个什么给你按手那个平安喜乐，那个叫假平安假喜乐啊，那是靠不住的，那只是让你身体上有一感觉。邪灵做的工作都做在我们魂的里面，思想感情的意志的里面，所以使你啊有点快乐的感觉，因为做到魂的里面，做在你思想里面啊，你思想里头想得很舒服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，他们的牧师跟他按手一倒下去的时候，就说你倒下去就进天国了，就倒在地上，那个时候就进天国了。哎呀他就说我就想我怎么进天国啊，他说你就要去想那个天国里头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，这个叫想出来的，不是实际。我们讲什么叫做进天国呢？今天的确可以进天国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讲什么叫做进天国，他说是努力的人就得着了，那就是说今天让圣灵在你身上掌权，你就活在天国里头，那是真正的实际的在天国里头让圣灵掌权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外面的这个追求在这个时代是非常的厉害啊，厉害。所以难怪有牧师打电话给我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会堂里面，我们这个团体里面，如果有人到你那里去问什么问题，你最好不要答复他，你喊他来问我，这个意思就是这样。那么他在那里发展灵恩派，有的弟兄姊妹觉得不平安不接受，就来问我了，你问我了，他知道了，这个牧师主任牧师知道了，他就赶快打电话给我，他怕我告诉他们说这个是有邪灵，可能有邪灵的工作，他是最怕大家都说这是圣灵，就把邪灵的东西都说成是圣灵。而这个灵派的这个力量，邪灵的势力现在在教会里面进行，这现在又是过去这些团基督徒团体还守得很牢，不要这些人来讲道，你看现在一个口一个口都放松，一放松都来了啊，都来了。所以要非常小心，我们从马太福音一读马太福音，我们一定要看出来主耶稣当时做的工作是靠圣灵，医病也好赶鬼也好靠圣灵。那么今天这些人做的工作不是从圣灵来，你怎么来区别他？第一个你要读圣经，第二个你要看圣经里头圣灵做的工作一定要有记载。比方说我们绝对相信主耶稣身上是圣灵做工，主耶稣给小孩子祝福，主耶稣在地上用手摸别人医治别人，医治那个大马蜂的病人，不是摸他吗？ 那么这种的工作绝不绝对不是一摸它就把石头倒下去了，没有的，对不对？摔倒了没有？圣经里你读整个新约，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就没有一个是倒下去的摔倒的，没有。那么现在你就看见这里现在出了新的花样了，摔倒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摔倒是从邪灵来呢？那你就读圣经了，马可福音第九章，那个鬼就是他摔倒了嘛，这是明明知道，对不对？圣灵不会使人摔倒，摔倒是被动的，是外面的力量。所以你看那些人倒下去，按手一倒，就是外面的力量使他倒下去了，这叫摔倒。现在正在这一个灵恩派的猖狂的进攻，基督徒团体抵挡不住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，好好进行祷告，千万不要受到影响。所以昨天我们在这里讲，要找信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，一同追求，大家一同来读圣经，一同来看这一件事情啊，在新约的里面到底是怎样做的，主耶稣怎样做的，保罗怎样做的，他们又是怎么做的，好，一定要把它建立出来。所以圣经读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第八章，十八节，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主耶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，围住他的人有许多。我们曾经读过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，那个时候围着主耶稣的人有多少啊？几万人聚集啊，几万人啊，真正追求的是少，大多数的人都是来看热闹，来看看神迹，看你做什么神迹，医好一个病都是。